好，我们开始了，说那个牦牛爱伟的事儿了，牦牛爱伟的事儿了。牦牛爱伟说完以后，那个法达说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是解了经义了，我就不用诵经了。要是这样，我不解了经义，我就不用诵了。然后那个六祖又说了，那个经有什么过啊？
就是咱们现在，一般就是这样啊，不再说真的。
对，这就很明显的就是说，哎呀，我差大彻大悟了，什么也不用做了，完了就不打坐了。这大彻大悟就是他一时的激动，他一会儿完了那个烦恼障重了，啥都不管用。所以很多人呢、啊，他就是不打坐了，过后等到过了一天，过了两天，过了一个月，过了两个月，过了三年，过了五年，他想想他还得打，是有这样的，有这么断坐的吗？有的是，大彻大悟了，从此不用打了。有吗？你就打完他一千座，你这个是脚力啊，这个是脚力，多做点脚力没坏处。这就是两头。那要是这样解得经义了，就是不劳诵经了。所以说我们真正的，也就是从这个可以看出来很多的，那就是真正的洒脱，就是潇潇洒洒怎么怎么样的，那个就是吗？不是的，他跟个平常人一样，并不需要有任何潇洒的外相啊。有个潇洒外相的，一般的他都是还不潇洒啊，所以他要有个潇洒的外相。啊，对，他就是他需要这个，他需要这个，所以说那个六祖就说了，经有什么过啊？你为什么要障碍？又经有什么过啊？你就又念又不念的，迷雾啊是在人啊，迷雾是在人，损益有己，就是关键呢，就是这个对你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啊？关键在于你自己。你这个不仅口诵，而且你心行，这样你就是转经。你要是口诵心不行，就是被经所转。就是人家说的，我怎么读经啊？经上有句话，就是你读经啊，你不要被经转了，你不是经读你啊，你读经啊，不是经读你啊，啊，就是这个。我们做什么事儿呢？就是我们是主人啊，而事儿是客人。别人我们做事的时候呢，事儿成了主人，我们在这里面这个，摇摇摆摆，为此所纠结所尘劳，那就是已经是事儿是主人了。所以呢，老人经常说，你真大彻大悟了吗？你去做事试试，你遇事还能不动心吗？啊，就是这么说的。实际上为啥呢？因为我们有个事儿在做，这样的话事儿就成了主人，我们成了奴隶，我们必须要去做那个事儿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动心过了。所以说什么叫遇事不动心呢？根本你做事的时候就是没事儿可做啊。什么时候你做事的时候又自己又有个事儿了，又在这上那个，你就提醒自己呀，自己怎么又迷糊了，你就这么提醒着自己啊，时时的慢慢的这样来，久久行深啊，久久行深。所以说我们做功夫啊，就是不执着，就是在这儿不执着，不着一切相啊，不着一切相，这样久久的光明显发。然后六祖说，六祖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看经有什么过？你迷雾只是在于你自己，跟经没有关系。你要是是个那个不执着的，你是一个了事儿的人，那么你就是你转经。你要是不了事儿的人，你就是即使在诵经，你也被经转了，那也没有用。然后六祖就送了一个啊，六祖送了一个这个心迷的话，你就被法华转；心悟的话，就是你在转法华。那个法华就是你在转啊，久诵经啊，你久久不明，于意做仇家啊，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，有无惧不惧，常遇白牛车。这个六祖说话通俗的要命啊，那个诵经久不明，就是你光看那个文字，光看他的文字，光看他的词语，你是什么呀？我就不说你词语多好，我就说你是和意为敌，就是这个意思是怎么招你惹你了，你偏偏就不去理会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于意做仇家。我觉得六祖说的特有意思，你看他没有文化的说的可形象，让你一下子就能明白这个意思，于意做仇家。我们再看看咱们身边，要是找那个尤其是学别的那个不修心中心的人，有多少是于意于仇家的呀？诵起经来那个口头头是道，说起那个名相来头头是道，但是、啊、可惜得很呐、啊，他们是于意做仇家啊！你说你就是佛陀，那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这绝对不行啊！你说无相，无相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吗？你这就是落断灭了，等等等等啊！这就是于意做仇家。下面说的这个也挺重要的，我觉得啊。这个我们什么叫正，什么叫邪呢？无念之念，这就是正念；有念之念，这就是邪念啊！无念之念就是我们一切的念不住着它，不理会它；念是念，我们是我们，这就叫无念之念。无念之念并不落断灭，所以叫无念念即正。 啊，这句话是前后是来回的，就是给你扫的啊。前面的就是无念，就是让你不要有，但是后面又说念即正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断灭，你心里面并没有任何的取舍，并没有任何的喜爱，这个就是你的正，这就是咱们的正处啊。有念念这些，你有这个取舍憎爱，有这些执着的东西在啊，有这个执着在，有这个识，要识这个心在哪儿，这个性在哪儿，有这个心在，那你就是你说了性在这儿，这已经邪过了。这已经邪过了，这是有念念即邪，有无惧不惧啊。这刚才说了什么是正啊，什么是邪啊，有了是多不好啊，没有是多好啊，等等等等，说完之后一下子扫开它，有无现在都不要计较了。哎呀，这就是常遇白牛车啊，有无都不要计较了，有无都不计，不在这个计较里，不在这个计较里。你看说的多简单多珍贵啊，这实际上呢，佛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些修行法门呢，都离不开这两句话：有无惧不惧，常遇白牛车啊。这个有无啊，有的时候是有和无，有的时候呢，它是反映出来是常和无常。比如说这个到底是常啊，佛性到底是常啊，还是无常啊？那么说它是常的话呢，你看世间的一切都在变迁，你怎么能说它是常呢？说它是无常的话，如果是说它无常的话，那么我们学佛就没有意义了，因为它终究会幻灭。这就是有和无，也有说常无，还有说的是一和异，到底是佛和佛法和世间法是同啊还是不同啊啊等等，一和异，这是一种分法。还有的比如说像是哪个是正啊，哪个是邪呀 啊这就这是有无，就是边界啊，这就代表着边界啊，边界。一异聚不聚啊，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，是一个还是多个呀啊等等等等啊，聚不聚啊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说它有无啊，就是它反映出来这个边界邪见呢，都是往两边的这种，走到极端就是两边啊，走到极端就是两边。那么这个它把这个两边呢浓缩起来，就把它汇集成了有和无。说到底还是有和无的事儿，到底是有和无啊，到底是有是无？这里说的就是有无聚不聚。有无聚不聚的这个还有一种，还有一种细细的说起来是什么呢？其实很多人他都是含含糊糊在中间。就是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观，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中道中道，我们要知道那个中道中庸之道，有的人就说中庸之道完了，这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佛法讲的中道义。为啥呢？他还立一个中道在，他就立一个含糊在。那个其实印度人的他的思辨是非常非常的发达的，他就是印度人，他的那个社会道德观念，他社会道德观念他就是尊重出家人，尊重你去上山修行的人，这种人就叫沙门。这沙门不一定全是跟佛陀学，他只要找一个避世的地方他去修行，这样的都叫沙门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有的人是做功夫的，有的人就是思辨。因为那个再说那个印度的天也热，你说你去来回奔波啊，你热死你，你还不如坐到大树底下，坐到大树底下安安静静的。这所以他们的思辨是非常非常发达的，他们的思辨很发达，就是说他们就是容易就一下子引到这个，你到底是你说说你的观点，到底是说到是这一边还是那一边。咱中国人不是，中国人就是含含糊糊的多，你说这一边我也不是在这一边，我也不是在那一边啊。这就是咱中国的这个特点，就是思维特点上来说，这个特点实际上就符合那个中庸的那个。其实啊，你要是真着一个中庸，这个也是一边，那就是中那个有无是一边，中道是一边了啊。有无这个是一边，那我有无都不在，我在一个中间，这中间成了另一边了啊。所以说这两边都不记啊，有无记不记就是两边都不记，两边都不记实际上就是不执着啊，不执着。有无记不记，常遇白牛车啊，常遇白牛车。这个地方我说的是说这句话，就是画红字的这个，我觉得是挺好的。这个是给修行人的，给修行，这是给我们指修行之路。我们就这么行下去，这就是入佛位，这就是入佛位之路啊，入佛位之路。前面是劝化品，这一品呢就是真实的修正语啊，修正语。就前面的劝化品，就是说的是那个像那个啥呀，那个忏悔品，我觉得是劝化是挺明显的。但是这个就是给真正的只是滴滴要义的时候，滴滴要义告诉你修行应该怎么样。法达啊，听他这么说了之后，一下子就痛哭流涕，言下大悟。这个地方二祖说了，二祖说这个应该颠倒过来说，应该是法闻即言下大悟，不觉悲泣。就是他悟到了以后，他就开始痛哭流涕。为啥痛哭流涕啊？知道以前费的那些功夫，那些不容易啊，那怎么怎么样，觉得呀那些功夫都枉费了。困苦，我怎么那么傻呢？在这那个奔波来奔波去，在世间追逐迷惑，在出世间呢奔波来奔波去，在人受这么多苦，受这么多苦，真是枉受啊！我怎么那么枉受呢？想起来太冤枉了，太冤枉了，因为这个本来没有离开过你， 所以当你真实见到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呀，冤枉死了，就冤枉了这一世，这是冤枉过去了，前几世都冤枉过去了，所以不觉悲戚。这对于修行人来说，他送了3000部法华，天天在送法华，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下子就是不觉悲戚啊，不觉悲戚。
他这个屈也不屈。
嗯，你说的这个姚师兄说这个屈啊也不屈，为啥不屈的？功不唐捐是吧？功不唐捐，就是他以前有这个，他终究会有这一个，终究会走到这一招来啊，走到这一招来。这就是盲修瞎练，有盲修瞎练的好，这个叫功不唐捐啊，功不唐捐。在功不唐捐这儿，这个佛法是很乐观的。就是那个小乘那个楞严经批评到很厉害的时候说，小乘你这就是魔剑。但是呢，在楞伽经里，那个佛就说，这个小乘也不怕的，他就是喝醉酒了，他这个醉卧于那个涅槃床，他不肯起来，没事的，他以后会醒的，醒了就好了啊，醒了就好了。你说一个喝醉酒的人哪可能永远不醒啊？肯定会有醒来的一天啊，这就是说小乘的，所以小乘也不怕啊，小乘也不怕。另外还有一种小乘，就是说是那一种小乘，就是说他修了这个一切不着，一切不着之后，我不度众生，没有众生可度，你不要来找我，烦死了。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小乘，这就是入了那个初地以后，那么他还会拐弯，又回到一个小乘境界，自得其乐，自娱自乐啊，这样的自助涅槃乐。那这种人就是他有自己的这个境界。那么他就是后来呢，有一天他突然醒悟，哎呀，这个不是究竟的，他又回来，然后跟大家一块滚。啊，这个就是叫就是转身即是八地，转身即是八地，实际上按照楞伽经说的是指的是这一种，并不是指的那个有二乘邪见的那一种，二乘边界的那种。楞伽经上指的是这一种，这叫寂灭什么？寂灭这个声闻缘觉啊，寂灭声闻缘觉。但是这个是在这个咱们的四卷的楞伽没有反应，在那个入楞伽经上有说这个。啊，所以这个最关键的还是这一句啊，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即念成邪，有无惧不惧，常遇白牛车。这一下子一说，把他的心里的枷锁就给解开了啊。他的枷锁就是说对不对，那么成佛，然后弃掉那个圣，弃掉那个凡，弃凡入圣啊，对还是不对，彻还是不彻，有还是无，对还是错，就一直在这里面。其实他在里面这个劲儿攒了好多年了，就是这个劲儿，这个动力一直支撑着他每天送法华。所以他一听到这儿的话，他一下子这个劲儿就卸掉了，有无惧不惧。其实他本来也觉得不应该记，但是他不敢肯定，一下子有个人给他肯定了，实际上是这儿，所以他不觉悲戚啊，言下大悟，不觉悲戚。他也觉得其实这个才是遇白牛车，这是六祖用他的话来说，因为他是送法华的，所以六祖说常遇白牛车啊，送法华的人他咋可能他不想遇这个白牛车，哪个都想遇，他只是不敢说，不敢说。六祖一下子给他点到这儿了，这就是常遇白牛车，一下子点到这儿了，他也自己觉得是这样啊，所以他不觉悲戚啊，言下大悟，不觉悲戚。然后他就告诉那个六祖，他说，哎呀，法达我呀，我是从以前以来呀，我真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转过法达，我那么多年呢，我就在那祸害法华经呢，但被法华转，就是未曾转，我就是光祸害那个经了。然后他又说了，他说，这个我还有一个就是说经上说那个大声闻还有菩萨呢，他们呢都是接近思共度量，不能测佛智，今令凡夫但明佛智之见啊。就是说那个声闻和菩萨都不能够测到这个佛智，声闻和菩萨都不能是佛智，那你现在的话，你让凡夫当悟自心，这个就是佛的知见了吗？这个如果不是善根的人呢，他难免的一棒，然后呢，经有说过，他说这个有声闻缘觉啊，还有这个佛乘啊，这个应该怎么区别呢？就是说这个羊鹿之车就是指的声闻缘觉之乘，白牛之车呢就是指的是佛乘。他说这个应该怎么区别呢？实际上这个地方啊，他就是他悟了以后，他特别特别的锐，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别的都不对，你知道吧，他觉得那些看着那些着相的他觉得不对，他说你为啥还要给那些着相的人说啊？你为啥还要给他们说呢？然后那个六祖就回答他，他说这实际上就是不费方便，六祖下面讲的就是不费方便啊，不费方便。他说经义说得很清楚啊，他住三乘人，他先解释第一个，住三乘人不能测佛智，换在什么呀？换在度量啊，换在度量。他为什么不能测佛智啊？因为佛智不在测上，他一测他可不就是不能吗？但凡有所测都不能，这个不能不光是凡夫，不光是声闻缘觉，菩萨他也一样，他都有这个不能在啊，所以说他测不到，他都有这个能测想测到啊，所以他永远都测不到啊，换在度量啊。那为什么菩萨地他还会度量呢？ 他呀也难免会兜转，他又看到佛有这个能力那的能力他没有，或者说佛是怎么怎么样的智慧他还没有达到，他就说哎呀那我这个还不行，他有这一心在，他又在那测量了。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奥妙的地方，其实佛啊是非常非常彻的不度量，他完全彻的不在度量里，所以他才有这么多妙用。这就是内证跟外相的区别，你的内证这里心越空净，你的那个外相啊显得那个妙用越多，就是他的心不空净，所以他的外相上他显不出来那些。但是这个人呢、啊、难免就是被这个外相着，他一着又完了，一着又完了，他这个也是就是他知见到了，他还是有这个余习在，他会有这个毛病在，所以这个就分到了十地啊，分到了十地啊。即便到了八地他还有一个无所住在，他还有一个，所以他启用他还不能完全启用，他说哎呀我不启用，他还有一个这个在，他还不能完全的，就是他落草落得不深，但八地这实际上已经开始启用了。
菩萨他这里有很多教言，你看那个像这个大会菩萨，他上来就是我们为大会称霸一把，跟他这个应该
大会的那个是示现，那个结问啊，就是姚师兄说的那个大会菩萨在楞伽经里面问了好多好多问题，问了这108问，后面又问了分了40门啊，他我觉得是示现啊，是示现，嗯，佛弟子示现啊。再说了谁敢这么问呢，你到佛人家都尊重的要死，大会是啥都问，都问尽了，嗯，全部的都问尽了，几乎所有的这些这邪知见都问到了啊，都问到了。你说这个常，你说那个苦空无常，那你不是还是有个东西吗？你说十二因缘生，你不是还有个东西吗？啊，他就这样，他就问的可直接。你看，你说十二因缘生，人家说的大梵天生，人家说上帝造出来的，你说是十二因缘造出来的，那你这个十二因缘不是也有个东西吗？你这归根结底跟那个上帝造出来有啥区别啊？他就这么问啊，他可直接，嗯，可直接，就是这实际上就是从凡夫角度去问啊，去问他。实际上是代人发问啊，代人发问。其实啊，从那个楞伽经上要我说啊，那个大会是代人发问，因为有的时候他能够透露出来，有几句很利落，他能够指出来凡夫什么毛病，能看出来。那个阿难是不是代人发问？他有时候能，但是阿难自己的那个，就是我觉得还是不够那个。就是比起来的话，我看楞伽经跟看楞严经啊，我是觉得是，就是阿难就是他带众生问，他这个带的更真切。这么说，就是因为他自己就好像现在像众生一样，那毛病犯的都犯完了，迷迷瞪瞪的。之后佛，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吸引人更好，吸引人更吸引人，对对对，演的更好，嗯，演的那个迷众生演的比谁都迷，嗯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啊，看看 YY 上还有什么。YY 上大家也可以随时发言。白牛车，白牛车上面已经说过了，啊，打太极，啊，打太极，太极是什么呀？什么什么什么生二仪啊？咱们这儿没有二仪，咱这所以咱打起来不光打太极，咱打武当，武当也打，峨眉也打，不光是光打太极。白牛车什么典故？有了有了，谢谢。师父就说了，说的是精义分明，汝自迷背，住三乘人不能测佛智，重在度量也，重在度量。这句话真的真的很关键，你要是认准了这个路，你就一直的就这么直行下去，这叫莫直去，莫直去啊，莫直去啊，看脚下啊，都是指的是这个意思。你认准了它就要这样莫直去，不管是受到什么样的考验，什么样的沟沟坎坎，你就在这儿啊，所以说知道这个毛病就改，知道了毛病改啊，这样慢慢的慢慢的就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。所以这句话真的很关键啊，佛法妙妙难思啊，妙难思，就是为啥呀，就是它不在思义里啊，所以叫妙难思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说的你思议不到，或者说你不要思议啊，不可以用思去议它。所以说呢，饶尽就是说就算他能够一共的去那个走到思维的尽头，他那个思维比谁都发达，比谁都聪明，就这样的人他去推，那么越推越远啊，转加旋远啊，就是这个就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，那都远到不知道什么头了，就是你这样用思维去推论他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到不知道什么是头了。你看那些外道，那些外道在印度的时候叫外道，其实在我们这个现代来说就是哲学家啊，就是哲学家，哲学家那个思维那个可发达呢，哲学家思维很发达，所以分了很多的派。为啥分很多派呀？你从他这个角度你觉得哟他这个对，但是另外一个人就可以破他，你看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啊。他就哲学家的可以分的很多，然后他们都很善思辨啊，很善思辨。但是哲学家也有后来的话，我听说现在是哲学家有好像有多少，有10大哲学难题啊，10大哲学难题，就是哲学家们实际上解决不了， 解决不了。比如说一艘船，那一艘船在海上航行，那么今天它发动机坏了，你给它换了；明天它灯泡坏了，你给它换了，你就一直换到最后它的零件全都换完了，但是还是这个船在海上航行。那你说这个船是它的船呢，还是不是这个船呢？啊，这就答不上来了啊，这就答不上来。所以说，您用思维去走，你走到尽头呢，要不然就进疯人院啊，要不然就进，要不然你是没有出路的，没有出路的。你去走吧，你去按照这个理儿叫下去。但是呢，是一个人，难道你不应该叫清楚这个理儿吗？当然应该，要不然你活这一世就糊涂了。你来到我们佛教里来叫这个理儿，你就能叫清了，就能叫清了。真的，我是接触过有这样的师兄的，就是考虑这些问题，考虑的，他说以前考虑就忧郁症了，抑郁症了，就不想活了，因为活着想不通就不想活了，抑郁了，抑郁之后后来就念咒，念着念着就好一些，后来就慢慢的找到咱们心中心法门的，是有啊，是有这样的人。其实说白了，他还是前世有过这样的因缘，所以这一世能这样。嗯，这就是，所以说啊，我经常说的话，假如说思维他能够进得了，那你放心吧，用不着咱佛出世，那哲学家们他们天天干这些活呢。你看咱们现在人又要谋生又要那个啥，你看那个哲学家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苏格拉底的那个哲学思维的多纯粹呀，啥都不干就天天的在那思维。所以人家古人的一生啊也不是白活的，人家穷尽一生做的事儿就做这个思维的事儿，就做这个表达的事儿，比我们发达多了，最后还是没有头目。所以累佛出世啊，为我们说究竟义。所以你放心，你要是想在思维里想通啊，你去看吧，哲学家都已经为我们实践过了，白费。那个苏格拉底的视线，他比我们用功的多，就不在那个就是屋里面睡觉耽误他去思维，他觉得有个尘累连累他，他就不在屋里睡觉，就在马路边，在大阴沟里面那个桶里头，那个就在那里头睡觉啊，在那里头睡觉，就是为了让生活更简单，好让他去思辨。后来他又看见一个小孩拿那个就是拿他到水管里面喝水，人家都是拿个杯子，他就是裤带上别一个杯子，就这样去喝水嘛，就是他一生的财物就这一个杯子。后来看着那个小孩跑到那个水边，跑到湖边拿手捧着就能喝，他说哟，原来我这杯子也不需要用，我杯子也扔掉了。你看人家这发心案，我们说多厉害呀啊。所以说人家的思维都做尽了，告诉咱啥呀，告诉咱没有用啊，没有用。所以到佛法这里来，饶一尽思共推转家玄远啊。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有一个细节，就是很多的心中心的师兄，他修来修去，他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思维能够想得通，他那个思维总是不变，总是那个不肯舍，其实很遗憾。我们走这个路本身的话，我们只要不着的话，道道就已经与佛道同了，并不需要一个理论一定要支撑他，他总是要有一个理论去支撑，他觉得要思得通，要想得通，这个真的是障你入门。你修了心中心，你还是扔掉它，扔得彻一点，你得的越多啊，你扔得越不舍得扔，你得的越少。所以说越穷越好闹革命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总是有一个思维在，总是有个思维理论，然后一直在弄这个思维理论，结果最后弄得越修越矛盾。为啥呢？因为他修了之后，实践告诉他，第一反应告诉他，就不假造作，不假思维，就这样就挺好。但是他就认为他又不符合他那个，一个是你多打坐，另外一个就是你看看老人的书，他就会印证你呀，是吧？其实老人书讲的关照是这么样关照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要不然大禹祖师怎么就给我们留下这一句话呀，既照照记，切记用力。最后还没完，说成佛作祖无他秘密啊，无他秘密，就是再没有别的了，我告诉你再没有别的了啊，再没有别的了。所以咱们初祖说的话少，但是咱们初祖说的话啊，句句都是经典，精得很啊，都是那个精的不能再精的告诉咱的。佛本为凡夫说，不为佛说，此理呢若不肯信者从他推行。这个他本来他就是为凡夫说的，他就是为凡夫，就是为咱们这个人说的。你要是你都不听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等于是，实际上等于是你不信佛，说白了就是你不肯信。这个老人说了这个，哟，原来这个就是，你就去做吧，不肯，我还要找找老人还说了什么呀，一直在搜集老人的这个文集啊，越加越多。要我说，这个根本就是老人说的东西你不肯信，你总觉得呀，咱老人还有没有说过别的呀，我再找找，我再寻寻。那你去寻吧，寻来寻去还是这个，你能一辈子都在寻吗？还是要回到自己这儿啊，回到自己这儿啊。所以说啊，说开示并不需要多，并不需要浩瀚啊， 只需要就是看你自己的修行，你自己的修行，你的心空无物，你能够认可它啊，这就够了。并不在于说的多，并不在于说的多。佛本为凡夫说，不为佛说。这个理啊，你要是不肯信，从他就退席了。殊不知啊，这种退席啊，就是说的这个就是骄牙败种嘛。这个从这个小乘，他一听他说这个呀接受不了，这接受不了，就在《法华经》那个说佛说《法华经》的时候就退席了。却不知道这个就等于是你把白牛车给扔掉了，把大好的牟尼宝珠给扔掉了。然后呢，你在门外另觅其他的车啊，另觅其他的车啊，这个就是不，我就是备注了一下，就是不肯信的人呢、啊，太可悲了，太可悲了啊！不肯信者哀哉！哎呀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能接受这个，真不是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太悲哀，就是说，不合第一义，不能合的这个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也可以先走小乘之路啊，找个法门去修行，修行修行，心开悟解，他慢慢也接受了啊，这也可以，也有很多是这样的。就是说到这儿，就是说到我们很多人他看不懂老人说的，完全看不懂，但是他修着修着就看懂了啊，跟他相应了啊，这也可以啊。这是说的是啥呢？这是说的是六祖回答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三乘跟菩萨不能测佛智啊？因为佛智不在度量里，他总是有一个不满的心在，总是要度量他，所以导致他有次第。有什么样的次第呢？有声闻乘、缘觉乘和菩萨乘，有这些次第。然后就说了，下面又说的是什么呢？下面这个就是回答他第二个问题，就是羊鹿之车和白牛之车怎么区别。然后他就说了，经文中明明向你道了，唯有一佛乘啊，没有余乘啊，没有余乘，就是也没有第二个，也没有第三个，其实没有方便，没有因缘啊，因为这所有的法儿都是佛的一乘，你为什么不行呢？这个三车的方便，三车是方便是什么意思啊？三车是方便，实际上说这个三车啊，这是虚假的，是虚假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通过三车这个假来破世间之假啊，世间的一切都是假象，但是我们需要用这些方便去破它的假象。当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假了之后，三车就不用存了。所以说三车是假，这是为稀实啊，这是六祖坛经啊，六祖他说法，他用了两个，一个是稀实，一个是金实。一个是金石，就是说当时的你那个时候那个三车是有必要的，就要从这个方便法开始修，就要你天天去诵这个法华经，着这个诵法华经的相，那是当时的你。但是现在的你呢，就是知道了这个一乘才是实啊，这个最关键的佛根本就没有说过别的，这你就相信了，这就叫金石故啊。现在你相信了啊，就是叫你啊，一切的这些假这些方便呢，都是要你去掉这个假，归到这个最后的这个佛实实这儿，这个实就是佛乘。但是归实之后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佛乘有还是没有啊？实亦是假名啊，这个佛乘也是不需要的，真正的佛乘是在这里，真正的佛乘是在这里。以前那个说那个佛乘是为了对比，是为了对比那个声闻缘觉乘，是为了引你入来。但是你真正的进到佛乘你就知道了，根本就没有一个佛乘可立，在这个地方上是无一法可立的，无一言说可立啊，无一圣可立，在这个地方上是真正的佛乘。因为这个他没有一言可立，所以他才有更多的方便，他的方便是比谁都方便。然后六祖就接着说，他说应知道这些真才啊都是属于你的，有汝受用，不做富想也不做慈想。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实际上是没有高下，不是有人，不是佛是咱的父，也不是你是子，你在这个地方上是不容得你做这些的。你看这话说的多大胆，你去到任何一个庙里说这一句试试，这行是最有体会的。马上让你走人，卷铺盖走人。一无用想啊，是名持法华，也没有一个我在用不用，你就是持法华经，也没有一个你在用法华经，没有这个，这叫真持法华经。所以说真持法华经是什么呀？就是无修无德无证，不假意思造作，这样的去修行，就是这样，一切的都无所住，不执着啊，这就叫是名持法华经，就是还在这儿啊。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呢？你时时的在第一义中不走坐不动摇，这个就是持法华经啊。第一义是啥呀？第一义就是阔然无胜之义啊，这个是第一义。从劫至劫手不释卷，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，就是说这样的话呢，你日日夜夜你都在诵法华啊，我没有一念不在念，没有一刻时候你不在念啊。虽然你没有念法华，你也是手不释卷的啊。虽然是你从昼至夜，晚上做梦，白天应付等等这些，也还是在念法华呀。 这就是说的是好像有一首这个傅大士的诗吧，叫什么，就是说朝朝夜夜供佛眠，朝朝随佛起，夜夜供佛眠，就是这个佛啊从来没离开过咱，所以叫朝朝供佛起，夜夜供佛眠。这就是从昼至夜无不食，无不念食也。这么一说呀，这个法达就受了这个启发，欢喜踊跃，一记赞曰啊，一记赞曰，这句子也不错啊。这个法达是真了的人啊，真了的人，就是这个了的还是比较彻的，很彻的啊。就是说白了，他前面啊有用这个功夫，有用这个功夫，有用功夫的人他是有毛病的，有毛病就是狂啊、傲啊、那脾气大呀、啊、等等等等都会有，因为他注意不到这些，这些已经不重要了，他急于要得到那个最后的那个究竟的那个地方，急于要去移，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拘小节的，所以他头不知地，头不知地啊。见到这个被六祖嘣噔嘣噔一说，一下说到他心里了呀，他有这个东西在啊，所以有这个法达蒙到这个启发。实际上后面这一问呢，看这个六祖说的后面的解释，就是不费方便，这个时候也不费方便了，所以不妨牛啊、鹿啊、羊啊等等，不妨这些车啊，就回答了他这个。然后他第一个问题问的那个，就是说不测佛智，测在度量，这个就给他解释了次第。实际上这个是解释了次第啊，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次第啊，这些次第有没有，把这个也解释了。他说哦，他说这个次第也是有道理的，也可以说他无，也可以说他有，这一关他就过了。另外一个就是方便法，方便法也有了啊，这就是顿法啊，顿法里面含摄着剑法，顿法和剑法是一致的，并不是二啊，并不是二。这实际上是他的启用啊，刚开始知道了之后，他还执着在那个顿上，什么别的都错啊。实际上真正的顿法它是含有剑的啊，顿和剑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所以说理须见顿悟，乘悟并消，事须见除，因此递进，这两个说的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事儿，根本就不是两个事儿。所以这个法达蒙到启发之后呢，踊跃欢喜，就是赞说了，说经诵三千部，曹须一句王啊，一句王，这个王字用的特别的好。所以说这个法达是真的是挺了的啊，挺了的啊。我诵了三千部，今天死在你这儿了，死在你的这一句话下了，死在这儿了。我说哎呀，法达哀哉呀啊，法达哀哉啊，经诵一句，人家都说的是，你看你这大好啊，以后可以弘法了，怎么怎么样了？那不是的，法达说，我从这儿开始，我算是死了。我算是死了啊，这就是大好的活呀，这就是大好的活。为民出世止，宁歇累生狂。如果要是没有明白这个出世之止啊，就是应该还不如把累生的狂歇掉它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后面他说的这个，你看就是他实际上他问了六祖之后，六祖给他回答，他就知道哇，原来这个也是可以的。就是什么呢，牛羊羊鹿牛啊，这都是方便的权舍，我们也不排斥这个方便的权舍。所以呢，初中后善扬，它是一步一步的，你该到哪一步你说哪一步的话，并不妨碍啊，并不妨碍。这就叫牛鹿羊鹿牛权舍啊，初中后善扬。初中后善扬这个只是剑法呀，只是剑法。还有一个顿法是什么呀，法华经说的什么呀，三界是火宅呀，一定要出来呀，一定要出来。现在法华好了，法达送了三千步，然后他插手一立，我就不出来，我就在三界中了啊。这就叫谁知火宅内，原是法中王啊啊。这下就呀，我再也不出来了，就死活拉我也不出来了。因为什么呀，轮回的当体就是解脱，并不是在轮回之外有一个解脱。所以说问那个祖师，那是干嘛去了，做牛做马去，他不是说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去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去那是什么呀，那是化成，那还是化成啊。所以这个说到我们细致的角度，为什么我们见事不要躲，就是在这儿。见事是你碰到事的，你要在事上去了它，要知道这些所有的事不是事，别躲它，大大方方的去迎它啊，大大方方的去迎它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就实知那个苦也是实知甘味的，实知甘味的。就是人家觉得这个五浊恶世苦的不行了，我们在这里乐得很呢、啊、这就是实知甘味啊，实知甘味。所以提婆达多也有一个这样的功啊，提婆达多佛说呀，你那个派谁呀，派哪个菩萨下，你去看看提婆达多怎么样了。提婆达多说，我在地狱好得很呐、啊，啊，享受三坛的快乐，我的天哪！佛说你出来吧，你出来吧，那个提婆达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，我就出去。所以有个禅师就是说嘛，有个禅师，人家问他，人家说如何是佛？他说提婆达多即是啊。他说如何是提婆达多？他说佛即是。你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这了生啥程度？这说吧，一般人说起来那都过分死了。啊，过分死了。实际上这一切不都是显现吗？哪个不是佛的视线呢？ 你要是有那个执着在，那个佛也是成了提婆达多。你没有那个执着在，你就不知道这个提婆达多才是真正的佛，因为他敢做这个恶相来示现给你，这可是不容易的。做善相容易示现给你，做那个恶相示现给你，那不是一般人能做的。所以提婆达多他是实地满心菩萨，他说这个哟，你这个谁知火宅内安是原始法中王，你到这儿就是呀，你以后你可以名叫念经僧了，你这个以后你是真的是念经僧了。然后法达呢，从此他就走了，走了以后呢，他还是照样念他的法华经啊，还是照样他念。为啥还照样念呢？因为他天天也没有别的事儿干，他不念法华经干什么呢？这也是他的习惯，他有什么习惯照可以去做嘛。所以是什么呀？还是救世人，人还是救世人啊，人还是救世人。或者你看的是什么？这不是悟了如同未悟吗？悟了跟未悟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，所以对悟的人来说的，他跟那个没悟的人，他还是原来的一个人。所以后面的那个楞伽里面，那个六祖就说了，说我这个是什么呀？我这个是楞伽，他这个八十转四智，他这个是名转体不转。为啥呢？这个体根本的体这儿从来没动过，说什么转不转，转不转啊？根本就没转过啊，所以叫名转实不转。好，这里看第三个注解啊，有几个注解。看看第三个注解是说哪一个？啊，就是那个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一大事者就是佛的知见。咱们二组在这里有一个注解，看一看这个。开佛的知见，开佛的知见就是这个二祖的意思，就是跟那个六祖说的一样。为什么六祖说觉啊？就是说这个佛的知见也没在咱的心外，是开自心的，是开自己的。别的所有的这些啊，就叫他山之玉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，可以攻玉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就是可以用在我们说所有的佛经啊、祖师的开示啊等等等等。其实它都是一块砖头，它扔过来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你开发你自己的那个本来是玉的那个宝藏。你就是一块玉，但是现在呢被所藏，你把它雕琢以后，那个玉啊就露出来了啊。所以说，直汝自心，更无别法，更无别佛。但是呢，如何开法呢？就是转众生的知见啊。因为什么呢？众生的情见呢、啊，足以障道啊。情见和知见这个地方上的话，应该是说的应该是这个情，他说的应该是错误的情和错误的知，应该是分两一个啊。一类是感情型的，一类是那个理论型的，就是大家说的理智和感情，情感与理智啊，这两个都不对，这两个都是让你障道的，让你障道的。众生的情见太足了，用来障道啊，用来障道。这个地方上，这个二祖为什么说是情见啊？就是因为那个佛有一个佛在啊，他就把他障了，所以他认为是众生的情啊。这里是反映是情见啊，情见。这个经呢，以因缘出世为宗，和涅盘经的以佛性为宗是同一个义理啊，同一个义理。就是说的是这个。法华涅槃啊，法华涅槃时，大家都知道天台宗分那个把那个佛说法分成了五个时，这个时辰说的是什么法，那个时辰说的，那么最后那个时辰呢，就是等于是那个奶呀，刚开始的是生的，比如说是这个华严时就是乘兴而谈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是就是因为他开悟之后马上的这个直接的，不是应对于什么应病于药的，所以很多人听不懂这个叫刚开始的奶，虽然是非常好，也是很有营养，但是它是生的。那么最后这个呢，就是经过提炼已经熟得不行了，这叫苏洛啊，这个就是最后的那个法华涅槃时，就是佛在涅槃之前说了两部大经，一个叫法华经，一个叫涅槃经啊，说的是这两个。那么所以这个二祖就在这里把它跟那个法华经和涅槃经做比较。这个法华经就是佛以一大事因缘出世啊，涅槃经就是以佛性为宗，为宗，就是这两个实际上是同一个义理，同一个义理。
佛不是他古代培养的那个阿含时、方等时，
对对对，华严时、俄含时、方等时，
法华涅槃时
啊，对对对啊，般若时、法华涅、般若时、方等时、法华涅槃时，应该是这样分的吧？具体的我现在，这个要查一查。但是这种分法呢，就是天台这样分，我们觉得很好理解。但是，实际上也有人持不同意见。有人说那个佛说法都是应病于药的，他未必完全严格的是按照这个时来说，也有这种说法啊，也有这种说法。这就是叛教。叛教就是古人他会叛教，就说把这个三藏十二部这么浩瀚的佛经，我们把它归归类。那么怎么归类呢？归来归去，其实各宗派归来归去，他那个判教都要判。我这个说的，我这个我们这个宗依止的这个经啊是最高的， 他判来判去都是为了这个。天台宗说，你看我有这个五十判教，我还有这个化义四教、化法四教，我有好多种判教的方法，反正我不管把这个佛经分成哪一类，我这个法华经都是最高的啊。华严经一看，华严宗说，那你不对，我这个我再判教啊，什么始教啊、中教、小始中顿圆嘛，小始中顿圆就是这样一判，什么小这样一判的话，那个法华经你不过是一个这个小始中顿圆的这个顿教，我这个华严经这才是圆教，你看他又把华严经给判上去了啊。他有他的判教方式，用这个判教方式一分类，他说自己的那个，他这都是方便啊，方便啊，但是他的判教有他判教的这个道理。其实咱们的楞伽经啊，就是咱齐老师就是判的，他是用的哪个判教方法，他判的他没有把楞伽判到最高，他用了，他有他那个在石门宣坛里有判啊，他没有把楞伽判到最高。就是楞严的判教也是，楞严的判教就是他是用天台宗的判教和华严经的判教，他华严宗的判教他用两个，就是小始中顿圆，如果这么判的话呢，那么楞严经就是属于圆教啊，这个是没有质疑的，这就是这样判。那么我们要是用这个五重全义这个天台的这个判教方法，五十判教，那么它就属于法华涅槃时，就是焦光就是这么判的。为啥呢？它里面有说我当时在法华经什么什么的时候受记什么什么的，有过这样话，所以他判断这个是法华以后啊，他有这么判。但实际上有人在这里有争议，反正是他就是楞严，一般讲解楞严的，他一判他能把楞严判到最高啊，能把楞严判到最高。就是说到了这个法华和楞严，咱们二组说了，说法华和涅槃这个涅槃经，他们说的这个义理啊，还是同一个义理啊，同一个义理，解义即是诵经啊，并不是两个事儿。但是这个地方上，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点，其实不光是法华和涅槃，它经经啊，都是以这个究竟义为宗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咱们去读啊，就是就我读完这个学完新中心之后，我就是偶尔看一些佛经啊，就随便翻一翻啊，我是没有发现一部佛经里面没有说到究竟义的，他总是给你说到，只不过是说的多说的少，那说的少并不能代表他没有，而且说的少是因为他不需要多说，说的少他已经会到了啊，所以说都是经经都有的，就是经经都会说到这儿，经经都说到这儿了啊，我认为是这样。但是有的经它铺陈的多，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点出它的关键，这就叫点宗眼。老人就说，你读那个经读的那么多啊，你不要被它迷却，关键是点宗眼，就是讲到这个经究竟讲的关键的地方啊。法华经关键的地方就是佛为此一大事因缘出世，唯此一真实，余二皆非真，只有这个究竟义是真实的，别的那些都是假的，什么那个羊车鹿车全是假的啊，就是说这个啊，说这个就是说到底的话，说到声闻缘觉是不彻的，这是不彻的。还有说的声闻缘觉是示现给你，并无声闻缘觉啊，这里只有佛跟魔啊，只有这样的，这就是法这个法华经的意思。涅槃经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法华经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佛为此一大事因缘，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。另外一个有名的话就是唯此一真实，余二皆非真啊，唯此一真实，就是我佛啊来呀、啊、就是为了这一个真实啊，并不是为了别的呀。你要是说佛是有别的，那都不是，那不是佛法，余二皆非真啊，余二皆非真。这个地方上二祖啊还说了这一点，二祖也是看到了这个哈，就是法达领了这个宗旨之后，仍不坠诵经啊，故彻也，故彻也。但是呢，仍不坠诵经这里还有一个，他如果有别的事干，他随缘去做，那也是可以的。他没有别的事干，他就诵经啊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个，也不要执着着一定要有一个诵经在，这才是彻啊。彻不彻还是在心行上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就是别的那些行持上看一些端倪。啊，就是看一些踪迹出来是可以看得出的。这个人不坠诵经，这个就是彻悟的表现，那不是那种。能人不坠，辍是吧？辍人不辍诵经啊，对的，人不辍，人不辍就是他不停止，不停止哈、啊。很多人说呀，我大彻大悟了，是从此没事了，就是不打坐了。就是老师就说过，我们打七的时候，老师说，你看那个人说啊，哈哈一笑，原来如此，把的那个包一扔，下山走了。我都奇怪，我说这人这真的是彻的吗？他可以继续打坐，咱新中心打坐不是很正常吗？他习惯了一天12个小时，他就接着打，他怎么收拾行李走了？后来老师说，就是他后来回过头来，还没下山呢，又迷糊了，还没下山呢，又迷糊了。所以说这个你其实你不妨接着做啊，你先做了，即使你开悟了，你又不妨接着做。实际上真开悟的人呢、啊、他肯定会做完的。为什么？祖师嘱咐他做完的，他会按照祖师的嘱咐去做啊。 所以真开悟的人不会是到半截了停了那种不做了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。这个是祖师，是佛的嘱咐，那就做完了，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儿，你做做做做就知道了。原来人间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，因为你做了之后啥都没耽误，你就知道了。后来就会想，哎呀，我这每天也没有事儿，我会做一辈子啊，就会有这个心态，千作中会有。我这一辈子以后我可能都做，为啥呢？我实在是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。啊，当然了，以后的话慢慢慢慢的这个也没了，真有个别的事儿也就去做别的了，这就是迁座以后自然的，自然的就有一次你就会不做了啊，不做了，会有这种情况。所以说有的人呢，他一说他20年在做，从来没有断过座，我是很怀疑的，这种人也是怀疑的。他这种人一般的他都是有过断座，有过断座，但是他不计较，所以他说他20年一直在做啊。实际上你坐着心中心，你自自然然的就容易就放下了，放下不做了，就是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。所以说啊，咱们刚开始修心中心的人，你别害怕，不会耽误你啥事儿，就是你3年的时间，不耽误你别的。我看看 YY 上有什么没有。阿难，先有鸡后有蛋，先有老师先有学生啊，就说到哲学的10大难题，先有鸡先有蛋，先有老师先有学生，这个哲学的都没有解决啊，都没有解决。就比如说是这个是这个物件是有还是没有呢？你看它这个，它这个边上是没有的，它这个是有的。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最后变成没有，它到底是怎么变成没有的？从理论上来说，我们切切切切切切到最后都会变成没有。但是我们真的切起来，从理论上又知道呢，它再怎么切，它就应该比如说一刀两断，它就切成两片，两片再切切切，应该永远是有啊。那这个界限是在哪儿呢？啊，它有好多就是这个10大哲学难题啊，没有解决。再看看第六个注释啊，第六个注释是看看住哪儿的，新迷法华传，新悟传法华啊，看看六祖在这儿的一个注释，转经经转就是主客之意很分明啊，关键所以关键在于悟不悟，不在于经啊，经是无咎的，关键在于你自己，你自己悟了，没有一个你自己在，你做事的话就是特别的就信手拈来，信手拈来。啊，这个就是叫你是主人了，你是主人了。但是没有的话，你就被世间所转，被尘累所劳，那就是你被他所牵，被他所牵绊啊，就是这样。而法达呢，在此时的机缘呢，正是此一转，也是出世因缘。啊，心迷转法，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。啊，二祖说的意思就是法达就正是在这个地方上。实际上，法达是依靠什么呀？依靠这个法华经的。就是人呢、啊，他总有一个能所相对，他要在什么上掉劲儿。法达就是一辈子在法华经上掉劲儿，掉来掉去，掉来掉去，最后又不在这上掉劲儿了啊，不在这上掉劲儿了。所以说咱们二祖的说法来说的话呢，就是说法达就是有这样的机缘，这就是法达的出世因缘，法达的出世因缘就是跟法华经掉劲儿啊，掉来掉去，最后六祖用了法华经来化解的。最后他说了什么呀？说了我也再也不出火宅了，这不是跟法华经意思相反吗？不是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彻了法华经。撤了法华经，不觉悲泣，言下大悟，就是说到那个法达那个言下，就是有无惧不计，常与白牛车。法华听到这儿，呀，原来如此，太冤枉了。这个就是不觉悲泣，言下大悟。二祖的意思就是，也是说应该颠倒啊，先大悟，然后欢喜之至，不觉悲泣，就是太高兴了也哭，太高兴了，想到以前那个种种的痛苦，太冤枉了，大哭一场。还有第九、第十个。看看第九个是什么啊？第九个就是一成是实，今时故，只叫汝去假归实，归实之后实亦无名，归实之后这个实的名是不需要安立的。在这个地方上咱们二祖也有说啊，实也无名，就是实这个地方上是不需要安立一个实的，这个时候是法境心空，可以知道归实一个语呢，归实这个语啊，它是不废法的，你真的法境心空了也不妨有，所以不妨用任何的这个名相去说话啊。所以说那个佛说，你看我的名字，我有时候叫如来，我有的时候叫涅槃，我有时候叫空，我有时候叫如来藏。如来藏跟那个空啊实际上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很多人说这个如来藏到底是咋回事儿？其实如来藏说的就是空性啊，但是他被不同的人他说法不同，有的人你一跟他说这个什么都没有，他都吓死了，他接受不了，所以对这种人呢，他就说如来藏，有个如来宝藏呢，如来宝藏的本质还是空，实际上你空了之后你才发现一切都是你的宝藏啊。所以呢不废法，两边不立，中道不取，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中道的事儿。 两边也不立，中道也不取，不做复想，不做慈想，就是扫荡你一切的执着，扫荡了一切的执着，这就是纵横无碍。这个纵横无碍就是珍宝，无智就是珍宝，这就是有辱受用啊，有辱受用。还有一个第十个说的就是说，你不做这个想，不做那个想呢，这样的话你就是手不释卷了，你就是没有一刻不在念。这个就是说的十相念佛，十相念佛也是这个意思。十相念佛那儿怎么解释？十相念佛那儿解释就是一切无不是佛号啊，不在你念不念，你不念自念啊，这就叫十相念佛。十相念佛这其实已经没有佛号可念了，说一个念佛号已经早都已经着了啊，这是十相念佛。实相念佛其实就是念法身佛，法身佛这里容不得你念。看看二祖说的啊，从劫至劫，从昼至夜，无不念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在在处处你都不离见性了，无时无刻不是用功了。为啥在在处处不离见性啊？咱们老师说，有的时候走着，有的时候走着。其实你要知道，本质那个地方上是不走着的，本质的那个地方是从来没有离开过的，一切的在在处处无时无刻都是这么做到的。你只要稍微一打成两截，你就不是无时无刻了。真正的为什么时时刻刻都在呢？为啥只有哪一个能时时刻刻都在？只有你本来就是的那个才能时时刻刻都在。你比如说月亮时时刻刻都是圆的，太阳时时刻刻都是有光明的，对吧？天时时刻刻的都是蓝的，但是它乌云一照就不一样了，它那个地球转的方向不一样了，所以那个太阳就显不出来了。但是呢，并不影损那个太阳的光明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要认得准，要见得真啊，这样的话，时时刻刻，时时刻刻这样做下去，这就是厚德智和根本智相合了啊。厚德智和根本智，其实真的认得真的人，他知道没有一个厚德智可得，他在这个地方上立得彻，他立得彻，最后就能够终达到那个佛的那个正量那儿。佛的正量呢，就是一切外相他也都会具足啊，而且他有自己的佛国可以建立。像我们没有那个自己的佛国可以建立，我们有啥呀？我们出去了之后不被人家踹几脚出去就不错了，不被人家从庙里赶出去就不错了。但是你还是笑呵呵的，这就是你的自受用净土啊。齐老师经常说，我们还至少先有自受用净土，哎，自己还好歹来说的话能够不被一切所累啊，这叫自受用净土。自受用净土慢慢的圆融了，就有那个扩大的那个净土，那就叫其他的净土。实际上所有的净土啊，人人本来都是净土。所以说要说佛国是无量的无际的，所以是八十亿佛土啊。这个央觉摩罗有八十亿个佛土，八十亿个是怎么来的？那还不是我们人人本具吗？啊，人人本具。
那个净土，那个净土里面不是说念一句佛号可以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是吧？
念一句佛号可以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为啥呢？因为这个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本来是空啊。本来是空啊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你先念着念着念着，你就可以了到这一点，了到这一点，当然是可以消八十亿。为什么可以消？因为它本来空，当然可以消啊。这就是定业啊。有的人说定业不能转，定业不能转，定业不能转，但是定业可以是因缘，可以是因缘，可以是因缘的时候就不是业了。那个业啊是障碍啊，不是因缘的，不是业的时候它就是因缘。因缘就是天上的云彩，天上的云彩，咱们操天上的云彩什么心呢？云彩是云彩，你说咱一个人没事操云彩的心，那不是多余吗？那不是多余吗？就是因缘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，这个时候就是消定业啊，消定业。还有一种就是实际上你这个定业啊，你就是你知道了这个理之后的话，你就可以一直让它种子不现行。它虽然有，它将来会造这个，但是你可以一直让它不现行，那不就也是等于是不现了吗？也等于消了吗？啊，还有另外一种，算了，现就现吧，我就让它现，早了早完事儿，反正是它总有这一遭，早了早完事儿。那就像那个谁，二祖，就是他知道有，还有除了他之外还有别人也是，他就是他说他就是教了法以后，那么他就是他知道自己有一个人命没有偿，他就在街上走，结果被一个杀猪的什么人就是误伤把他砍死了，就是他们以前有这个宿缘，是谁？安世高，对对对啊，有这个宿缘，但是从这个宿缘这实际上是跟他结缘，他从这砍死这一遭，他又跟他结了法身的缘，他不执着了，他这个定业就是结法缘。他去应这个定业的所谓的什么定业之类的，实际上是结法上的因缘。他跟一个没有世缘的人结了这个缘以后，他从此之后有这个缘分，将来的话碰到他，他说什么他就容易听得进去，然后根据这个最后入到无上道啊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就是说的是无时无刻不是用功，在在处处不离见性，这样就不是定要取诵经之为用功了啊，因为无时一刻不念，无一刻不是念，无一刻不是不念啊。 能无一时不空乎？能无一时之非觉乎？不必另取诵经作为功课来用功啊，因为没有一时不是念啊，没有一时不是念，哪有一时不是觉呢？哪有一时不是空啊？那这个就是说的是，这个法华啊，法华就是法达这个经，这个僧诵法华。我们通过这个，我们也看了，就是法华经它大概的是一个什么。那么最后法达它怎么样，就是着重在了在这儿了。大家再回头看看这个六祖的说的这个最关键的地方，到底是哪个地方让那个法达契入的呢？哪个地方让法达契入的呢？啊，是这里啊，是这里啊。啊，就是这里啊，有无惧不惧，常遇白牛车啊，这个地方很关键。我认为这里面就是这句话，就是说真的一下子契入到了那个法达的痛点。有无念念即证，但是它前面也有一些铺垫，告诉你扫掉那些功德相，扫掉那些功德相，然后说有念念即证，无念念即证，有念念即邪，有无惧不惧，常遇白牛车，一下子说到他的点上了呀，这下子他不觉悲喜，眼下大悟啊。这就是说到这个法达的这一个故事，那就是机缘品，咱说了两个故事了，咱接着再往下走，还有一个僧人，看这个僧人是什么样，这个僧人叫智通，啊，智通，智通是看楞伽经的，这里面啊有两个故事很有意思，一个是看楞伽的，一个是看涅槃的。你看这个看楞伽的，其实他很懂得大乘了义，他没有那个外道的思维，其实楞伽主要是批外道，但是那个